今天是2025年12月8号，周一啊！回答这个微信公众号的问题啊。第一个，这个先无重我，关于自相共相的问题啊，你理解的对啊，这样理解对吗？对的啊。看电视剧的时候啊，对于每一个人的故事情节都知道啊，这叫自相成立。然后呢，所有整体的架构你都知道，所有人物的情节都了了分明，这叫共相成立。如果你关注我一个角色的话，这自相共相反而都不能成立了。下一个问题，本源之光，想找个能面对面的师傅，该去哪里找？去寺院找吧，去寺院啊。不过我以前也讲过啊，求师傅先求佛菩萨，先求佛菩萨给你安排和你有缘的师傅啊。不要瞎去找，先做功德，然后求，我向佛菩萨求师傅，这样好，这样比较稳妥哈。下一个问题，光明。逆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你去看第一本书，我的要求是练成腹式呼吸，逆腹式呼吸是前期练的时候会有那样的过程。但是呢，过了那个之后就不需要了。而且你一旦练成腹式呼吸，后面自己享受这个胸呼吸都很难，而且也不需要了。腹式呼吸是练成之后呢，打坐的时候、我站桩的时候，平时也是都是那个腹式呼吸方式啊。整个你的生活方式全部改变，生活上的呼吸方式全部改变的。而且这是最好的呼吸方式啊！不要管其他人说什么，你既然要学我的这个法。就是从头到尾全部用腹式呼吸，这就可以了。你只要练成了，以后就不用管了。前期需要可能一两个月，专门每天拿出一点时间来练。一想起来就练。但是呢，练成之后呢，你的身体就已经记住了，那就自己会做腹式呼吸，就后面就不用管了。下一个问题，POLTERGEIST，可否讲解一下纯阳界呢？纯阳界是什么呢？我也不知道啊。你这是道家的说法吗？好像佛教里从来没说过什么纯阳界。我们说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那个二禅开始都是阳神状态的生物，就是发光的球体。但是二禅呢，还是有点人形。从三禅开始，全是发光的球体，都是圆圆的球体啊。我只能这么说了。下一个问题，心得。这位问：正常的双盘能修复骨头，也能修复韧带吗？可以的，理论上什么病都可以啊，只要是身体零件都在，完全可以，尤其是四肢啊，都能可以的，哪怕是零件啊，一些零件不是很重要的零件不在，那也可以打坐的。至于你这个双盘韧带这个，我劝你还是先从减肥开始吧，磕头一定要跟上，磕头一定要跟上，你这个高盘想要高盘的话，腿不能太粗，腿粗了就会这个对膝盖的。怎么说呢？这个关节处扯得比较厉害，它里边就会开始出现那种空隙的说法，也有这样的人。你腿细的话，它就叠的时候就没有这个问题，但是腿粗的话，里边肉太多了，那膝盖前面就会，膝盖前面这个，这个部位啊，它会扯开，它里边就开始产生空隙，甚至会积水。所以胖子最好就，先从减肥开始啊，腿正常的腿啊，普通人的腿。你的身体体格正常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还有，不是一定要高盘，而是我说的是，高盘是因为这个脚脖子啊等这些疼得厉害的人，这些人适合。但是你看一些可以长时间打坐的人，中盘也有的，所以不一定要执着于高盘。就是如果是你的脚脖子很痛，脚脖子的筋扯得很痛，那就高盘。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话，按照中盘也可以的。下一个问题，安硕。这位问这个《佛说琉璃王经》里的这个故事，佛的祖国被灭的这个故事。对于佛是不是报身还是化身这个问题，一直有争议的。大乘认为佛就是化身。如果你把它当做化身来看，他所给你演出来的所有故事，全是故意给你演出的。他的祖国灭也是给你演出的一场戏。可能那些有可能全是空壳子。就是给你演出来看有这样的因果的。如果是报身的话，那和他有缘的众生，那相对来说都应该差不多都是，也有是真人，也有的可能是空壳子 但是真人的概率会高一些，因为真人得需要宵夜嘛，他佛自己需要宵夜，他就得和真人宵夜。那么，如果你把所有人都当做真的人来看，那么和佛见过面的所有有缘人啊，在他那也是80岁的一生当中，和他见过所有有缘人，都是他精心安排的人。要么是已经修到阿罗汉，要么是很快修到阿罗汉，要么是空壳子，他也可以带着去到其他世界给他推成阿罗汉，所以都是设好了这个故事框架啊，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都给你演好的，都给你摆好人的啊。如果你说那个前世的那个小孩是化身那个问题，我猜不是啊，这个小孩那个是应该是前世的因，所以那个时候还没有到修到什么那个能解脱的程度，才有这样的事情。好了，下一个问题，静。你问三世因果是方便说吗？在这里的三世不是什么，这一生和前一生和下一生这么简单的三世，而是前世、今世、未来世都算。前世是包括所有的前世，未来世也是包括所有的未来世，不是单纯的三个人生哈。编剧菩萨是从无量劫三恶业中抽取打造剧本，是不是不仅限于三世？是啊，从无量劫来，所有从你的进入轮回开始到现在为止，所有的业全部看，从中抽取业来。第二个问题，请问那些没发大菩提心只自了的阿罗汉、佛菩萨，最后用什么法手段强制他们出来呢？不强制，不强制他们出来，但是呢，往上修是修不到了，因为他不消业的话，他修不能再往上修，他只能修到那个。保持那个业的状态下能灭的那个妄想程度，但是呢，一般情况下，他过的时间足够长的话，他自己也会升起妄想，阿罗汉也会自己升起妄想，尤其是在佛菩萨的加持下，加持这个断掉的情况下，他不往上修的话，就佛菩萨就会断掉这个加持力，他就会升起妄想的概率会大幅提升，自己也会升起妄想，还有下边和他有缘的众生。他们在轮回过程中，他们不执着也会不断增加啊。对这个人的，虽然这个人已经脱离轮回，但是呢，他们的轮回当中，他们本身这个妄想、分别、执着会不断的增加，执着整个的全面都增加的情况下，这个执着全面都增加的情况下，对这个阿罗汉的执着也会一点一点增加，对他也会产生影响，也会把他拖入轮回的。所以你说一直处在阿罗汉的状态，永远不出来，这个理论上是看似可行，但是呢，基本你在放到漫长的岁月里来说还是不太可行的。所以大部分情况下阿罗汉自己也是，当他自己觉得要快的往下掉落的时候呢，他也会想办法他也会找上面的菩萨什么的人和他有缘的这境界更高的人，问该怎么消业他也会想办法消的哈。但是有些人还是很被动的，就消很一点点，然后再回去当继续当他的阿罗汉。有些人是真的这个想法会彻底改变，但是有些人不会，因为这个到那个境界想改变想法还是挺难的。下一个问题，千瑞银泰，精进修行就会运气不好这个很正常啊，你修对了才会引来这个业障，把你本来藏着的那个业障给提前拉出来，先消。如果你说，这个运气实在不好，不好到能伤到你的肉身的程度吗？比如说受伤严重受伤之后不能打坐是达到那个程度吗？如果不是的话，修行还得继续，你可以多做功德来抵消这些个，也不能完全抵消啊，就是功德可以缓解这个业障爆发的这个强度，所以这个时候就多做点功德吧，然后继续做，继续修行，然后继续拜忏，然后做那个。发愿度这些和你有缘的众生，包括尤其是这些个冤亲债主，一定要发愿度他们，这样效果会好一些。还有就是，如果你实在觉得这个业障来得太猛的话，可以先暂时停一下修行，专多做一些功德，就是多念经回向给他们，打坐先放下，然后多念经回向给他们，不管什么经也好，地藏经也好，什么金刚经也好，什么经都可以。然后呢，多花点钱做功德给他们，然后这样坚持一两个月后再继续去打坐，这样也行啊。打坐呢，就每天坚持基本的这个境界不跌落的程度一天保持2个小时也差不多了。 好，下一个问题，春眠觉晓。气游走，感觉右侧肋部时不时有股气在游走，没有痛觉。就是觉得别扭，很正常。打坐到一定程度，自然而然身体会有一些反应，只要不是变得更差，身体只要不是变得更差，而是往好的方向发展，那就很正常。过一段时间，自然就会没有的，而且新的问题还会出现，新的感觉又会出现，这都属于正常现象。你现在打坐只是1个小时，那你往2个小时努力，过了2个小时，各种大部分气感都会平复下去的哈。下一个问题。Q，一个人的妄想是可数的啊。我说的这个可数是总体的妄想的总量可数哈。我用念佛念经的方式去压制这个妄想，那个妄想是不是还是存在吗？不是压制，而是代替掉。哦，用念佛念经的方式来代替很繁杂的那个妄想。这个繁杂的时候呢，妄想比念佛念经要多，所以你一直念着，一直念佛念经。不需要刻意的控制啊，你可以一直打妄想，一直念佛念经，这也是修行。一边打妄想，一边念着啊，一边出声念。如果妄想太多了，你就出声念就可以了。这样坚持一段时间，1年、2年、2年，这样坚持下去，脑子的妄想就会慢慢减少。不是压制他们，你要说压制的话，压制本身也是妄想，而且这种压制压不下去了，自己越来越烦躁，所以不要刻意的去压制什么，而是打坐的时候呢，就观察。念佛念经的时候呢，就一边打妄想一边念就行了。还有，就如你所说的，直接想完，这也是一个办法啊。如果你念佛念经的时候实在妄想太多，你都没有办法继续念下去，那你就放下来，然后就专注去打妄想。你把那个妄想想一下，想到你脑子累了，不想想了，这个时候再去念佛念经就可以了。为什么妄想多了不能去极乐世界，不能打坐？那你试试看吧，你试试看能不能打坐，能不能去啊？极乐世界这个，你得专注的，起码按照佛经里说法7天7夜能够专注的念佛，你做不到的话不能说完全去不了啊，做不到，很多人做不到一天都专注的做不了，但是也有能去的，到那个时间段专注的去念，也请个什么助念、传念啊，什么做功德足够多了啊，都有概率去的。7天7夜，这个对普通人来说很难的。下一个问题，嵌入银泰。二禅以上定力的人，他所观想的宝剑在空中，是否可以在法界中显现？二禅是不能的。你要在这个世界随便显出任何东西，那只能到菩萨境界才行。在凡夫境界里，你最多能控制和你。在你这个影响范围内，和你有业缘的这个环境内可以，就是说你的意识能覆盖的那个范围内是有一定概率的，但是呢，这个还不能影响到别的人的业，你变出东西来伤害别人，那对别人产生影响的话，你这种想法就无法实现。你在一个找个没人角落里自己变个玩东西来玩，这个倒有概率可能有可能实现，但是一般情况下，你想已经都修到二禅了。二禅就是把六根境界都灭了，那你所说的这个什么食物，是不是针对于六根境界才有的呢？修到二禅的人还玩什么六根境界的游戏，有这个必要吗？一个小学生到了中学了，到了中学了，那应该交中学的同学、中学的朋友，而不是跑到小学在那跑回到小学去那凑显摆，是不是啊？这有必要吗？所以没有人玩这样的。下一个问题，自在。想问一下，给刚刚过世的亲人念诵地藏经该如何回想？你就心里想把这个念经的功德回向给某某某，这样就可以了。还有，一般地藏经背后都有那个回响记啊，你就回向给某某某的，或者网上搜一篇回响记来照着念也可以的。缘起成微，思念阿弥陀佛是否要求一直不中断？能做到就好，做不到就也没什么特别要求的说法，就是往这个方向努力。你能做到，平时也是一直处在思念当中，这样最好。那么睡觉的时候也会思念的啊，不是不用睡觉，而是睡觉的时候你的思念还是会维持的，甚至修到一定程度的，你能看到自己身体在睡觉，但是意识还醒着的。所以继续努力就可以了。当然，你如果修到三禅以上的话， 啊，三餐四餐是晚上不需要睡觉的，能修到那个程度。而且哪怕是二餐，连坐8个小时程度的话，你晚上睡觉时间连坐8个小时，然后白天就像一个没事人一样，可以正常生活。下一个问题，如如不动，散盘念地藏经，双手捧经，两手不接触，不算打坐吧？念完嗓子有点干涩疼痛，有应该怎应注意什么？你捧着经就不算打坐了。念完嗓子有点干涩疼痛，应该注意什么？那就是小点声念呗，小点声，甚至不用出声，就是嘴动，声带不动，这样也可以的。下一个问题，怡贤，怡贤打坐之后有点累，是因为打坐的时候在消耗能量，修复你的身体。如果你的身体已经修复完的状态下，打坐只会让你恢复气力。恢复气血，同时恢复精神力。打完之后很清爽，身体也舒服。然后呢，这个身体本来疲劳的感也会消失。如果你是前期初学该修行的时候，刚修行的时候呢，打完之后会累的，因为这个时间段消耗很多能量来修复你的一些不好的地方，所以会有这样的状态。这还不能全算什么冤亲债主等违缘的阻挠干扰。下一个问题，贤。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是否应该转换打坐，还是继续用功打坐？每天定好量啊，至少2个小时，能坚持就坚持。2个小时也可以分早晚一次打坐1个小时。还有，吃的东西该吃的还得吃啊，前期是需要食物来补充营养的啊，所以该吃还得吃。当然不肉就不要吃了。还有这个，磕头啊什么的，适当的可以稍微减少一些。下一个问题，亲无灵魂方面直接见面吗？这什么意思？我听不明白呀。灵魂方面直接见面。那如果是一个远处的人入定的情况下，然后出神出阳神去见你，问题是你不能出阳神的话，你都不知道人家来了，是不是啊？所以这种方法，你说见那是算见，如果你说不能算见，那就不能算见，这个无所谓了。下一个问题，刘旭。关于舍利子，为什么会天降舍利子？以前没有到那个境界的时候，我是想可能在能量在身体内凝结，最后以那种形式出现啊，就是烧不干净，它已经太能量凝聚的程度很厉害已经这个世界的火已经烧不干净了。但是等悟到更高境界之后，就想这肯定是已经解脱的人。就是故意为了这个下边人产生信心，给显出来的那种东西，八十转60嘛，菩萨境界可以随便弄出任何东西来，我觉得是这样的，哪怕是阿罗汉，你有这个强烈的意愿想给后世留下一点增强信心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佛菩萨加持力下，可以变出一些东西来留下来，我是这么想的，所以。当时我也看了我也看那个视频里有很多人在那儿捡，像很小小的像米粒一样，也有大的等等。而且据说是捡完第二天还有人去捡，还会出现。这个舍利是有一个专门咒语，养舍利的供养舍利的咒语，而且舍利子自己会产卵一样会增加据说是这样的。你把一个舍利子供在一个塔里，然后放在家里，每天念这个咒。这个舍利子会产卵一样，一定一个增加出来，在你看不见的时候，它会增加出来，也有这样的说法的，所以我觉得这就是，这个，菩萨或者更高境界的人，或者阿罗汉也行，就是想让你增加信心，给你变出一些东西来让你看到。那么带在身上有什么好处？这个说法，你如果是他的信徒，相信他，那肯定是有加持力的。舍利是怎么形成的？这个已经说了颜色也又不一样。就算当年释迦牟尼佛去世之后，据说有84000舍利，可能数量是更多的。按理说应该数量更多，估计那个时候也像是这个状态，不光是火烧出来的，还有很多就是你在想象不到地方会出现的。好了，今天这个回答就到这里吧。